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把那个列车上的女孩这本小说跟大家分享结局啊、哦。然后在分享之后，我们要来谈一个人如何能够迎向富裕，就
是
经济上比较宽阔一点。那我们先来谈这个列车上的女孩。
好啊好啊，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我们上次不是说这次要，如果有兴趣的人，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之间已经看完这本书了嘛，所以呢我们就来谈它的结局。其实我可以说一下我刚开始看这本书啊，第一次看完它，觉得只是一本就是什么侦探悬疑惊悚有凶杀案的小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就只是觉得说，哦，读书会推荐这本书，那就好吧，就把它看完。可是看完心里面觉得好无聊，是一本那个讲一些有的没有的，我们在生活里不会遇到的事情的书。可是呢，经过 Charles 老师分析之后，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我第二次再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这本书里面到处都是心理动态，到处都是。如果我们了解得更深，我们就会对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周边人的生活了解得更深的书，这一点是非常感谢 Charles 老师。
哎，谢谢丁山。
这一点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就让我想起我当初学赛斯，我想要学赛斯，那是因为哎，看见好像赛斯里有一些很宽阔的思想，有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好像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帮助。可是我自己读是完全读不懂，经过 Charles 老师讲解之后，两三年来我都不知道有多久了，我觉得我真的改变很多，那受益很多。谢谢 Charles 老师。
谢谢自己吧、yeah.
谢谢自己。
好，那我们在谈这个列车上的女孩、哦
嗯、哼，
那其实呢你可以到处看到，这里谈到很多的爱情嘛，谈到爱啊、哦，那应该也算是一本爱的故事，只是一个扭曲版的爱的故事。
嗯，
那赛斯的说法呢，爱永远牵涉到自由，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把对方当作是一个你的虏获物，就是你的猎物了哈、哦。那其实，我们的人生是我们所创造的，在每一刻，不管你今天碰到什么情境的话，你可不可以先告诉自己说，这是我创造的，而且这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创造来让我来感受的。嗯。
然后我要讲一句啊，如果这本书没有最后的凶杀案的话，其实这样的故事到处都在上演，这样的心理状态到处都有。
所以他才会畅销啊，
只是说他最后走的比较极端，有很多人并没有发生最后这个极端，可是里面的暗潮汹涌跟生活里面安全感跟不安全感之间其实有很多很微妙的关系。
是啊，是有很多很微妙的关系。所以应该是说你来到这个物质世界，然后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人生，那其实这个之间就蕴含着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你其实是来学习的。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不管你今天的生活是富裕还是贫穷，你是好过还是不好过，
我们都是来
你都是来学习的。不管你今天的角色是学生还是说一个角色是老师，那你老师你还是以老师的身份来学习。就算赛斯在教我们，他也是说，如果我不是为了自己学习，我根本没有兴趣来这边
因为你们已经没有任何我要的东西了。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学习我们自己的所要收获的这个课程嘛。那所以呢，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常常看到说，哎，赛斯他自己的人生也不怎么样嘛，他过的人生真的不是怎么样的，也不是什么非常有道德或者非常讲理或者是生活得很好，有很多人生也不是这样。所以假如说我们真的能够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沙上去堆沙塔，那堆得多好，你干嘛一定要认为这个沙塔要永远存在？ 你在咖啡上打花纹，不管这个花纹有多漂亮，你不可能忆起这个花纹它会永远存在的。所以我们的人生在过程当中，可能你有一段很美丽的爱情，或者是很成功的事业或任何东西，那它不过是像在沙滩上打沙塔，在咖啡杯里面去弄漂亮的颜色而已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创造物，它其实是一个让你来学习来享受的一段人生过程。但是如果你痛苦了，你觉得你自己受苦是因为你没有接受吗？你受苦还是其实你是可以享受它，而不是去忍受它吗？你要享受还是要忍受，完全是一念之别而已啊。如果我今天还是带着一个恐龙的脑袋，我就是要一切争第一，我就要你死我活，我什么东西我都要争赢，然后任何事情我都为了我自己的生存在奋斗。那我问一件事情，就是那你生存那么久要干什么？我们人生存那么久，那一切都那么好，那要干什么？不是吗？重点是在于我们从这个人生当中，真正是说我创造很多的情境情节，让我内心的那一份柔和真的出来，那一份爱真的能够表达出来。好，那否则的话就是你死我活嘛。你到后来的话，谈到爱既然都能够谈到杀人啊，这个也不是只有这本书在谈嘛。你看台湾的很多的新闻，最优秀的台大学生研究生啊，那也很美丽的爱情，
到全世界到处都发生，
对啊，然后把街上把他杀了或怎么样，甚至很难堪的一种方式处理他们的感情问题，对吗？情杀是
毁了自己和
对情杀是在这个凶杀案当中是占很大比例的，
是
情杀案，情一般跟情有关的，不完全是爱情了，有的时候是家里之间的一种亲情之间的问题哈，大部分都是你觉得你无法忍受，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是爱他，可是爱不到了，最后就是用伤害对方为手段，那就是恐龙脑袋嘛。
嗯哼，
所以爱一定是牵涉到自由，我们在表达我们自己，而对方既然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不管他今天来的是什么脸孔来的，什么角色来的，他其实都在帮助我们心灵上的成长，我们心念上的扩大，我们的焦点不是那么狭隘的只看一点。但是如果说你看自己随时都在批判别人，随时你都在反对事情，然后觉得什么样才是对的，什么样才是错的，讲这句话让你很震惊，讲那一句话又让你很惊吓，那他讲100句话为什么你只有记住这一句话，他讲1000句话为什么这一句话你永远不放过，这就是对焦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要看你自己的城府有多少啦，你到底有多城府这样子。那城府也有一些测试表，这有一张测试表很有趣。第一个就是我了解我无法控制一切，坦白说我只是用我的意念在控制我的身体的小部分而已嘛，我的其他部分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就算我能够控制，就算我的人生的一切我都能控制，可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今天要发生什么事嘛，对不对？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既然别的地方不掉，就掉在你家门口你家的屋顶上，可以吗？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办法的事。
是，所以我了解我无法控制一切，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一点你就能臣服了，你哪有可能完全按照你的心意啊。第二个，我尽力而为之后，我还是能够接受命运的安排，不太会反抗。如果你所有的事情今天发生了，你完全能接受的话，不反抗，有没有，你做得到吗？第三，当事情已经不可为的时候，我不会强求。比如说像安娜，对不对？他先生跟他已经离婚了，他已经离开了，他现在已经Rachel，对，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再强求了。第四，我很坦然的面对所有的不确定性，不是完全要按照我的意思，一切都是因为不确定性，所以很多可能性，所以很多的创造可以玩。 第五，压力大的时候，我会记得深呼吸。好，
难怪我常常深呼吸。
第六，我可以付出跟接受爱，不是说你只能付出爱啊，不能接受爱，或者是你
只等着接受爱，
对，只等着接受，对对对，就你都可以，而且既然你能够付出，你可以接受，你也可以拒绝啦，都可以啦。就是说，假如说你今天不要了，已经不可为了，那就不要啊呀。那第七，不要要求家人亲友听我的。啊，也不一定要自己觉得自己要很能干才行。那第八，我不会为了控制而不付出关心。第九，除去了工作或身价之外，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成功的。那不要拿自己跟别人做比较。那感觉到自己的感官跟大自然是相连的。但很多有关于这个，你有没有臣服的这个测试表，就是你有没有接受自己的测试表。你没有接受自己，就表示你并没有接受你自己所创造的这个创造物。如果你接受了，天下还有什么事？只是说我接受了，那现在状况并不是很好，我是以这个当我的基础点，我来看有没有什么还可以再发展的，我认为这才是对的嘛。那现在问题是说谁对啦，谁错了，那又怎样嘛？那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子啦。那如果说越在加强这个部分的话，到最后就演变成杀人啦、啊、或者伤害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重点并不在谁对谁错。
我听说呢，在很多回教的国家像印度啊什么的，很多漂亮的女生哦走在街上会被人家泼硫酸，但是呢永远找不到这个凶手，永远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一些所谓的正义魔人在做的事情。他们认为说，他们的教义是说，女生你应该这个在家里嘛，你还穿那么漂亮的时装，你是在引诱别人，然后你怎么可以抛头露脸？就有点像我们以前中国人的想法嘛。所以，假如你认为别人错，然后你又想处罚对方，那就一定会出现一些伤害的事情嘛，对吗？就会出现伤害的事情。可是，如果你觉得说，换个角度说，哎，她很漂亮，她很美，那你也可以去欣赏她的美丽。你不觉得说她是在做淫乱的事情？因为她其实也没有在做淫乱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那种愤怒的心。所以，看自己内心有没有很多的愤怒，这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那些中东的文化、印度的文化，女人一定要把自己包起来，不能够穿比较清凉的衣服等等，他们的文化绑得这么紧，那不知道哎。
你看哈，那我们这个角度来看，以我们的想法，我们就开始要批判对方嘛，对不对？
不是要批判，就是不了解。
多少还是有批判吧，我们就承认。
不太想承认。
对，还是有啊。你说、哦、这样用石头打死，或用什么泼硫酸什么？
对啊，那个哥哥可以把妹妹打死，只是因为他离婚，这样真是，或者他逃家。
对，那对他们的社会，对他们的社会
这是很不合理的。
我们看他们不合理，他们看他们自己很合理啊。所以他就是一个文明所形成的结果。比如说，女生要怎样，男生要怎样，那个都是所谓的信念文明形成信念的这个结果嘛。
嗯，
好，你如果在那个社会里面，你一定不会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你生活在那个社会，
因为我就被那个社会的价值制约了嘛。
对，你会有他们同样的信念呐、啊。好，
群体是。
对，你去看哈、哦，以现在的女生跟50年前的女生的观念，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到说差很多很多很多。
是是。
那为什么50年前的女生不会像现在这个女生做同样的事情呢？因为不同的信念呢、啊。
当时的群体是不一样的、
啊、那我们会觉得说你以前那些人怎么那么笨啊，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们会觉得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没有道德，就是这样子啊。像我们以前在台湾，你说哦，在美国、哦、啊，结婚7次8次，你就是说
觉得很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吧，
不可思议、啊、
对啊，对啊。但是他们就觉得说合则散不合则聚啊，这样有什么不对吗？对啊，像台湾的婚姻，
难道从一而终，然后过得很痛苦，还要死过下去？难道那样是对吗？ 他们对我们的疑问就是这样吗？
对啊。
那很多人不快乐，可是还是留在自己的婚姻里，他们觉得你莫名其妙，你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可以不必这么痛苦。
台湾的婚姻现在还是你要离婚的话要两方面都签字要同意才能离婚吗？对啊，但是你如果问美国人的话，
单方面就可以决定，
就他觉得不可思议啊。对啊，所以这就是信念的结果啊。
是是、
啊、那我们现在是选择这个地方的文明，这个地方的信念当作我们人生的主要体验的项目的话，那我们就接受，不是吗？假如说你今天在阿拉伯的话，你就接受这样的信念是好的。好了，那如果你不接受的时候，那你就开始有很多的问题会产生。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先接受自己，然后再谈创造了。
那我们回到这本书上啊，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作家写的。如果您恰巧没有听到上个礼拜的节目的话，他是Paula Hawkins， 就是宝拉霍金斯所写的一本小说啊，《The Girl on the Train》列车上的女孩。那么这本书的结局呢，我觉得好可怕哦。就是我们要怎么讲？您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让大家？
你讲吗？
我觉得我讲得太直白了。
没关系，直白也很好啊。
好吧，也很好噻。就是原来是这三个女人都非常爱的一个男人，他好可怕，他所谓的解决了那个他外遇的女孩子，只是因为对方怀孕了，然后想要跟他一起生活，想要跟他一起过一个父母带着一个小孩一起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可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有太太，已经有一个小小女孩，所以他觉得他这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女孩跟他过的人生很幸福很美满。可是他自己同时要有外遇，然后他的外遇怀孕了，想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又说你的孩子不关我的事，所以他的外遇就吵啊闹啊，就是让他觉得他的外遇失去了理智，因此他就把他带到树林里，然后算是阴错阳差吧，也不知道算不算是阴错阳差，因为他说他本来只是想要跟他谈一谈，可是后来这个女孩子又吵又叫，他就拿一个石头砸他的头，就把他砸死了。那被他的前妻发现了，然后他的前妻本来有一段时间一直想不清，因为他那天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他一直想不清楚这件事。可是有一天他忽然想起来了，然后那个前妻就去告诉这个汤姆，就是这个男主角的太太，然后他的太太体会到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然后当这个汤姆发现了他的前妻瑞秋去告诉他现任的妻子安娜这件事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要把瑞秋也解决掉。然后最后瑞秋当然为了自卫了，所以他就反过来把汤姆给解决了。然后当他发现那个安娜就是汤姆的现任妻子跪下去在他耳边说话的时候，他发现他是把那个凶器插得更深，确保这个汤姆离开这个世界，而不是想要救他。所以这三个女人都曾经深爱过这个男人，可是最后这三个女人一个是被他解决了，另外两个是合力解决了他。那这当中的这些爱跟恨真的是哇，我就看到了很多东西。比方说这个男生啊，他什么都怪别人，什么都说是别人逼他的，那他心里到底有没有爱？他好像根本就没有爱过，真心爱过这三个女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女人。还是说赛斯说只要是爱，即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可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会改变会变质的，所谓如果你爱他你就让他走，如果他永远不回来，那他根本从来就不是你的，那他如果回来了那他才是你的。可是 如果他永远不回来，他就永远从来都没有是你的过，那这就否定了爱的存在的本身就是有价值有意义永远不能抹灭的。所以到底您觉得是怎样？
你是说爱吗？
是啊。
再次不是说爱永远牵涉到自由吗？
是。
那既然有自由的话，就没有什么要对方怎么样或最后变成怎么样，而且爱基本上是一个动词啊，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内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感觉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会把爱当作是一个事业，好像说最后如果没有结局，好像这他有真的爱过他吗？我想应该不是这样讲了，因为当时他是有那些感觉，但是我们要谈的是，
可他怎么那么心狠手辣，他爱过的人他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在随便翻报纸每一天都有啊，
是每一天都有，所以觉得很可怕、
啊啊、
那到底什么是爱呢？难道爱不是希望你所爱的人能够过得幸福吗？
是吗？所以我们定一个爱的话，它不是一个你的猎物，然后你的收获，你的收割品嘛，你的宝藏，不是吗？而是说他，你对他的欣赏，爱一定是来自于对对方的欣赏，然后对对方的希望对方过得很好，这种角度嘛。是我们懂不懂爱，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爱一个人，你希望他好不一定是由你而来，但如果说你觉得说你爱一个人，你想把他绑在你身边，不管你是你的孩子也好或者是你的伴侣也好，他不可以跟任何其他人交往，他是属于你的，那这个角度来讲比较像养小鸟嘛，你也爱小鸟啊，小狗还好，小狗你还可以到处乱跑，小鸟你就只能在笼子里面唱歌给你听吗？对不对？你不会放心它走出任何一步，
飞出去
不可以的，对不对？然后如果说它今天喜欢上什么，那你也会很担心呢、啊、你也一直在担心说哦，它会不会离开你吗？但是如果你爱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情的话，你是纯然的对它的一种欣赏跟祝福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赛事
没有办法论断的，对不对？他们四个人之间到底谁爱过谁，这没有办法论断。
如果谈到爱的话，我们真的要谈心灵本质了，它其实是一种沟通、创造，以所爱者合一的这个过程，沟通、创造、探索跟以所爱者合一的过程。赛斯定义这是一个爱的语言，那探索的意思是我不懂你，你不懂我，虽然我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爱一个人，你不断探索他到底是怎么样，那你也愿意去了解他，愿意去支持他，这叫爱嘛。然后沟通就是也就是一样，就我的观点跟你的观点尽量能够融合嘛。那以所爱者合一是说有我的这一部分，可是也有你那一部分，不是说啊你就属于我这样子。那其实在整个故事当中，我们提到真正来讲的话，他在谈一个东西叫做罪恶感。那这个罪恶感呢，它充满到所有每个人的身上嘛，从瑞秋开始，梅根或者是安娜或者是汤姆或者是斯考特，全部都是强烈的罪恶感在作祟。
包括那个最好笑的，就是不是好笑啦，就是很悲哀的，就是说那个瑞秋形容他的同学房东那个 Cathy 凯西，他说他不断的跟我说对不起，就好像错误是他造成的似的。我看到这个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虽然这只是一句话的事情，表示那个 Cathy 也是充满了罪恶感，他才会别人根本不关他的事，他根本就不在现场的事情，可是会给人家一种这种感觉，觉得好像他觉得是他犯了什么错似的。
是啊是啊，
这都是罪恶感，所以我们充满了罪恶感，我们自己不知道。
瑞秋当安娜打电话给瑞秋，因为瑞秋有打电话去找汤姆，然后呢安娜后来知道了很生气，就打电话给瑞秋。那个时候瑞秋就在讲一句话，就说我要告诉你，他用一个文学作品做形容了，就是说你抢我的先生，最后你知道吗，你头也是断在里面，就是说你也是被，就是同样的故事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了。 那这个最后的结局的确是应验嘛，不是吗？安娜抢瑞秋的先生嘛，那最后呢梅根是抢的安娜的先生嘛，
想抢、
嗯、对对对啊，所以基本上他这个好像都蛮互相在纠缠嘛。但是假如说啦，每个人都有接受自己的话，就不会有这么麻烦啦。那、啊、你说他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爱安娜，其实不晓得，因为他如果爱安娜，他就不会跟梅根在一起嘛，对吗？那他跟梅根在一起有没有爱梅根，可以看起来好像没有，因为他每次都跟他讲说这是最后一次，然后再来就是他有真的想这样做吗？他也没有，所以每个人都活在自己很矛盾跟自己的罪恶感的当中嘛，对啊，他觉得自己不好，一直觉得自己不好。那你说骗人，那骗人就这个人很坏，他一直在骗人。现在重点是在于他骗人的时候他有没有良知，他当然有良知嘛，他当然知道他在骗人，然后他有没有产生因为骗人产生罪恶感。
可就是瑞秋后来发现汤姆不只骗每一个人，他也骗他自己。
对啊对啊对啊，那所以因为不敢被揭穿，所以才要杀人灭口。也许他没有杀人灭口的这个想法，可是他最后做的就是杀人灭口的事情嘛，哈。但是杀人灭口这个字，啊，这一句话，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真的很多，不是吗？
很多，到处都在发生。
啊、
我只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他怎么可以那么狠心？他说那是一个意外，不是他计划的，这个我相信。但是他怎么能够，他怎么能够这样做？
人哈、哦，
不可思议。
他在。恍惚当中，他的意识在恍惚当中。我那天不是提到我一个朋友在做鸡蛋那个哈，然后他就提到说，他的直言来，就是蒙面来抢他啦，然后对、啊，然后最后他好像也把对方弄伤了，然后对方也把他弄伤了啦，就是他又拿刀子或怎么样的。那大家就问他说啊，你有没有你知道是他，你有没有先他的这个头巾什么之类的？他说。我掀了我就死掉了、啊、意思是说如果他掀了他的头巾知道是他的话就会被灭口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说很多的时候大家人都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如果今天揭穿了对方，对方有可能会下毒手嘛、啊、你揭穿对方，对方因为要掩盖自己，他只有把你杀掉，就变成是这样子了。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罪恶感，因为他想隐瞒自己，因为他要维持一个好的形象。那从要维持一个好的形象，跟他没有办法去维持好的形象这个之间呢，他就会被lock 在里面的。那任何一点点小事情就会很敏感，而且会爆炸到很大。就是本来可能只是在外面去谈嘛。那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他生气了，生气了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失去了意志，失去世界脑袋了嘛。那我想最后如果说瑞秋把他的先生杀了，大概也都是失去脑袋的情况之下嘛，就在半疯狂状态嘛。如果真的有理智是可能是做不下去的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很气嘛。
不过他也有真的相当大的程度是要保卫他自己，因为汤姆已经下定决心要杀他了嘛。你看他用酒瓶去砸他的后脑勺啊，然后他又拿那个开罐器，他就是要解决他嘛。
是啊，没错啊。但是赛斯的说法是，如果说因为自己保卫自己的缘故而杀人的话，哈。其实有涉及到侵犯，
保护自己也不行哦。
不行，
为什么？
他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既然石像是你创造的，你怎么会创造这样的石像？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有很多种方法，你不一定要弄到把对方杀掉。
可当时瑞秋如果没有这样做，他真的可能就被他杀掉了。
是吗？他是为什么去创造这种局面嘛？他可能可以去报警，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做，他不一定要。自己去创造那种真正危险的情境呢？
是他为什么跑去那？他跑去他家就有可能碰到他。
对啊，就是他为什么要去涉足到其间，为什么跟这件事要对焦？
为什么他要涉足到其间？汤姆一直讲一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出现的话，如果你不介入的话，这些事都不会发生。那为什么他就要一直要介入？因为他就无法接受，无法接受汤姆已经离开他这个事实哈。
对啊，对啊。
所以他一直卡在里面。如果他所谓 life goes on， 如果他往前走，去别的地方上班，去换一个新的生活情境，真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哎。可是人为什么就是会卡住呢？
太阳还是一样照得很亮丽啊，小鸟还是在唱歌在飞翔啊，花还是开得很漂亮啊，还是有很多事情值得你做，还是有很多梦想值得你追。可是因为我们的心思只放在那个身上，
焦灼，
所以什么都看不见了。
是，
如果今天你有很多时间不用上班，你当然会很高兴到湖边去玩，去野餐或什么，到海边去冲浪或什么，对啊，什么事情好多可以做啊。假如说有一天的时间，我们真的就觉得说啊，不然到神木公园去走一走也很好，对不对？那干嘛要到火车上每天在那边走来走去不知道干嘛？其实他需要看那个家嘛，看他以前那个家，然后再看
梅根的家，他一直卡在那里出不来。
对、啊，那一直在想隐瞒一些事情嘛。对、啊。
是。
所以比较重要的重点是，他为什么一直要涉足其间呢？
是，这才是最大的重点。
他涉足其间，然后他打电话去跟这个，
他一直要管这件事，他要去跟 Scott 讲，又去跟汤姆讲，又去跟 Anna 讲。
但这里有，当然有心理动态是说，他要去跟 Scott 讲，是因为他本来认为这一对夫妻是天下无双的啊，金童玉，对，美满的，就发现这梅根有外遇。那他觉得他应该有责任要告诉 Scott。 那为什么要责任？如果那么多人，你为什么不去讲？为什么你要去讲他呢？因为他让他的梦破碎了嘛。而且再说他又应对了自己的伤痕嘛。
是是是。那所以当如果我们不想要体验一个这种很痛苦的悲惨的人生的话，真的常常要在生命里让自己记得让自己归零。如果他肯归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们每一天的每一天过的日子当中，有一定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很失意的。
是，
那问题是我们晃不晃他过了？
是，
对啊，
是。
如果晃过了，焦点一改变，那个整个情境就改变了。
那么你说我们刚讲汤姆到底有没有爱过他们三个中的任何一个，你说不知道，不一定。
我相信是有啦，他曾经欣赏过瑞秋，曾经欣赏过梅根，不然他跟梅根在一起做什么？但是因为他自己有很多的罪恶感，然后他再来就是为了要维持一个美好的形象，那又不愿意让好像看起来是幸福的日子受到影响，所以他才会一直想要去纠正对方，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吗？对啊。
那个，这个 Stephen King 就是著名的小说家，就是写那个 Shawshank Redemption 的那个作家，也写了很多惊悚的那种杀人案的作家。他讲了一句话说，这本列车上的女孩的 Girl on the Train 是一本非常厉害的悬疑小说，害我几乎彻夜未眠。然后他说，酗酒的女主角叙事的口吻是天杀的完美。哇，真的有他说的这么好。就说，所以我看这本小说，在听 Charles 老师讲，我深深有个感觉，就觉得说，不会看的看热闹，那会看的是会看到门道。因为里面真的有好多值得探讨的，我们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焦点放在那里。只要把焦点移开，其实就没事了。
这样讲好了，如果梅根跟汤姆结婚了，好，汤姆答应他了，他们就又演出另外一句哈， 那其实最后的结果又会是怎样？因为其实斯考特很爱梅根啊，
对，他其实是
对不对？他其实很爱，但也没有缺点啊，因为斯考特很漂亮，长得很帅、
啊，他有很多缺点啊，他对他很疑心病很重，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真的很烦哎、欸，这种丈夫很讨厌哎、欸。
是啊，如果你不介意就不会疑心呢、啊，就是因为介意才会疑心，所以这表示很爱对方哦、啊，某个角度来看。
可是您又说爱永远牵涉到自由，
对，我的意思是那种爱的话就是绑住对方的爱嘛，就绑人家不能呼吸那种爱嘛，但是你说他不爱他嘛，他很在乎他，
他还是爱他的，对
对啊，
对，爱有很多种啊，
你去看嘛哦，对一般的女人来讲斯考特是一个好男人不是吗？
是，
对不对？因为他照顾他，他陪伴他，不要求他，帮他安排所有的事情，帮他做所有的事情，
是
啊、哦，那现在问题是，梅根他不欣，根本不欣赏这样的丈夫啊！而且他越叫他不要做事，他就越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用。
这种故事也坊间到处在上演。
叫你都不要做事，你都不要做事，你就好像有什么事我就
不用做事还不好吗？
那不要做事的意思是什么？是你一切要听我的。你就在家里听我的，你不能有。
这跟渔民政策是一个翻版，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渔民政策而已嘛。
是啊，有很，我现在很多女性朋友深有所感呐、啊。呀，
可不论如何啊，我这本书里面很多地方都很有意思。比方说，那个汤姆什么都是别人的错，然后他自己在脑海里面骗自己，把很多往事都用他自己的版本来解释。他明明是有打瑞秋啊，有很多虐待他的地方，可是他却说我对你很好，虽然有的时候被你逼得不得已，可是我从前真的对你很好，很照顾你。然后瑞秋说，我这才发觉他不止骗我，他也骗自己，他真的相信哎，他真的相信他自己对我很好哎。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那个汤姆他永远不自己承担起他生命的责任，他永远都在怪别人，所有的事都是别人创、别人害他的，所以才发生
的。我们认识
的
男生当中就已经有很多人是这种样子的，对，不是这样子吗？那为什么他
很多女生也是这样啊？就是都不是他的错，都是别人的错。
是啦，那主要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认错呢？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有错。那这个相同样的这个意思是说，他罪恶感比较重啊。他罪恶感很重，他不能接受自己有错，也有错，一定是别人的错，我从来没有错过。那为了要让自己不要有错，因为他小时候可能错就会被处罚，或者是小时候有的时候错的时候就自己变成一个很糟糕的人，然后他自己责怪自己很重，所以他对这个错敏感到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是
我所认识一个男生就是这样，然后他也说他非常爱他的太太，可是事实上他太太从来没有觉得他是这样的，他甚至对太太是有暴力的，有经常的暴力，可是他太太会觉得说奇怪，你怎么会认为你是对我好的，可是他就认为说我都是对你很好啊。
没错，两个人的认知可以有很大差别。
对，
还有我还想到那个路易斯海，他是美国的心灵算是心灵导师，他是很多心灵导师的导师。可路易斯海说他76岁那年去跳舞，然后他的舞蹈老师说他很多放不开的时候，他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恐惧，问他说你到底在恐惧什么。他回家想了一夜，他突然意识到
怕被打。
对，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已经76岁了，我小时候童年的恐惧仍然没有离开我。
所以他不能错啊，因为他如果跳不好
就会被打，
会被打，
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很害怕。
他并不知道，因为他这已经算是非常有觉知的人，他都会觉得说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害怕，后来我好好想说我原来我是怕被打。
对，
那你想汤姆呢？汤姆会不会是觉得
他为什么要拼命说谎？就是
因为他不能错啊。那说谎的原因是他要维持一个美好的形象吗？那他要维持一个不能错的一个情况嘛？那既然要维持一个不能错的情况，但是他事实上他又错了，你觉得他怎样？说谎嘛？ 然后要把这个暴力加到别人身上嘛，然后要杀人灭口嘛，反正你就不能说我不好啦。
也是因为他不能够接受自己。
对，所以他骗别人骗自己，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能接受自己有错。所以我为什么说整篇故事你从头念到尾，你只有念到三个字叫罪恶感呢？没错吧？好，为什么他不能认错？为什么男生不能认错？因为他们要很好嘛。我们女生比较 OK， 对不对？错了就错了，可是有时候不行啦，有时候说你错了也是很惨的。
所以
说丑的话，那就死定了。
所以至少要换个方式说，有个太太问他先生说：“哎，你觉得我这样头发会不会很丑？”他先生说：“你的丑跟头发没关系。”这个也是会死得很惨。那不论如何，其实我们常常都卡在一些地方，自己不知道
卡在什么地方。
比方说像汤姆，他因为自己一直说谎，所以其实他得到的一个报应之一呢，就是当那个梅根要上楼去给小孩换尿布的时候，他跟他讲说，汤姆起身按住他说：“在这里换，在这里换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任他，他怕他去楼上他会打电话给警察。这是他自己的太太，跟他生小孩的人呢，他还是不能够放心。
梅根跟汤姆，
就是安娜跟汤姆。
对。
那安娜要上楼去给她的小女儿换尿布，和她先生就按住她不让她上楼，因为那时候 Rachel 在他们家，她正打算要解决 Rachel。那所以，我是觉得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汤姆也很可怜，他因为他自己拼命说谎的缘故，所以他不能信任任何人。我觉得这是给说谎的人的一个最大的处罚之一了。
那我们有良知嘛？我们内心有良知。我今天做错事情，我自己是知道的。那其实真也因为自己知道，所以更容易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好，
所以那个痛苦、那个纠结，真的是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来说话。
对对，所以基本上哈，刚提到说每个人真正在找什么，我们要找我们自己很好。那现在就是说你很好或你不好，不是那个问题，因为你不要跟别人比较，你只要跟自己比较就好了。
所以解药是我可以不好，
我可以不好，
我不好还没关系，我只要那是怎么样，我只要尽力让自己好就好，那我还是想好啊。
我尽量表达我自己，但是没有说我一定要把别人比下去，或在别人面前我要赢。
所以我有一个男生的朋友以前跟我讲说，人的愿望就是要凌驾于他人之上，我听了大吃一惊。可是后来回想起来，观察一下很多人的思心路历程或他的意识形态，真的就是要凌驾于他人之上才能得到快乐。可这是非常不就近的东西，因为永远都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所以要怎么看这种事情？
不是凌驾，
他也是不能接受自己。
不是凌驾别人身上，而是说你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不好的吗？为什么要凌驾别人身上？
就凌驾于他人之上，让他觉得他的生存是有价值的。
对嘛？就是你对自己的否定，希望用各种方式来呈现说他并不是不好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对啊，所以善恶这个部分哈，如果能够解得开，你不是在跟别人比较，你只是尽量在做自己，尽量表达自己，然后尽量在这个人生当中去创造。那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跟，就是要把社会的价值变成自己的价值，然后一定要赢过所有的人呢、啊。
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我其实常常在亲朋好友之间听大家谈话，也是我不能了解的地方。不能说不能了解，就是有矛盾有冲突的地方。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遵守社会规则，可是一方面我们又几乎所有的人内在都有一种声音，就是说我不要被捆绑，我不要被制约。那所谓什么叫捆绑，什么叫制约，其实就是社会价值。那到底怎么做才是一个，那您说的取中道而行，所谓中庸之道，却又不是说我既不能左也不能右，也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我要温温的。那我记得你以前说过，说一切都温温的，最怕的就是这样子。 热水一定要对冷水，那就变成大家生活过的想法都一样，那就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表达自己的这个状态。所以到底要怎么解释？
就是做自己啊，就是尽量表达自己啊。再讲一百遍一千遍还是在讲这样，就是你的特质在哪里，你这样表达你自己。
那像比方说梅根，他就是爱汤姆，难道他就
他为什么要爱汤姆？因为他不接受自己嘛。他并不是爱汤姆啊，他是不接受自己啊。一样的，如果汤姆爱他以后他们就幸福嘛，他事情没有解决啊。
对，事情并没有解决。
汤姆如果爱他，然后很幸运像 Scott 那样爱他的话，他就解决吗？不是嘛。因为汤姆爱他还是没有办法弥补他的那种失落感，他真正的问题是他觉得他自己不好，所以他必须要以控制别的男人来增加自己的信心嘛。
因为他从小到大一些经历使他不能信任他自己，
他没有办法信任他自己，他觉得自己不好，他一定要用别人来增加。你看人家在追我，人家喜欢我，人家对我很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有价值。他用这种方式去控制别人，然后希望能够从当中得到一点光芒。那就好像很多人去追大师，然后跟大家在一起照个相，会好高兴哦，你看我跟某某大师照一个相，你知道吗？
对啊，
我也做这种事啊。
所以燕子的马车夫比燕子还要骄傲。
对啊，那就觉得那因为那个价值根本就不在你身上嘛。对啊，
非常不就近。
对啊，不在你身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要看其实梅根跟汤姆何尝不是一样吗？汤姆要去用很多外遇，为什么他有很多外遇？因为他有很多外遇，这么漂亮的女人都爱他，就表示他很有价值啊。
他永远填不满呢、
欸。谁、填得满？梅根也没填满啊。任何人在梅根的，
就是人往外去找是永远填不满的啦。
梅根的状况很多人很羡慕嘛，对不对？他先生很爱他嘛，
漂亮，
对啊，漂亮精华，然后不用太不用工作，就悠闲的过日子。那有什么伤心事找他先生，他先生都会安慰他，并没有不好啊。但是他心中的失落，心中对自己的看法不好，所以他要想办法。有很多外遇来让他自己觉得有价值。他不是有一次去找那卡莫他的諮商师吗？完了以后他就一直想要引诱他吗？
对呀、
啊。然后后来卡莫没有接受他的引诱，他偷偷的去跟随跟踪他，跟踪到他家去按他电铃，然后就好像要闻他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真正的话就是
完全迷失，
他完全迷失他自己。所以他真的有爱汤姆吗？如果他有爱汤姆，他干嘛去勾引卡梦？你觉得有爱吗？因为这是同时性的、啊、还有就是在火车上，瑞秋看到有一个人闻梅根，就是卡梦嘛，就是他的諮商师嘛，是吗？所以他有爱汤姆吗？这同一天都同两天的事情啊。
没错，
对不对？他引诱他到家里来，他跟他那边接吻，然后他去按卡茂家里，所以你说他有爱他吗？
所以人要把自己的感情摆平，只有往内找。
没错啊，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成瘾症或者是说情绪失控，那大家都想控制，像汤姆就想控制他自己情绪，控制到后来全部都失控嘛，才会杀人嘛。
是所以好像不是爱恨情仇那么简单。
是啊，不是那么简单、啊、
人在自己的内在有没有找到安身立命之道。
我们看表面当然就会变成这样嘛，就是哦，他爱汤姆，那汤姆为什么他怀了他的孩子，他要跟他去过很好的生活。
嗯
嗯。但不是这样啊。
是。哇。
还有那个梅根好像在之前就有怀过小孩嘛。
是啊。
好像没有生出来嘛，是不是？
是啊，
失落嘛。
嗯，
那他也是夭折，他也有罪恶感嘛。
嗯哼，对呀、啊。所以这两个礼拜我们讲了这本小说的很多内容，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谈，好像谈来谈去有一点重复。可是其实有时候在一本书里面，我们能找到一点对自己的生活有益处就值得。不过我觉得Charles老师有一件事我觉得您是很棒的，就是说您说我们平常看书就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好像我们开着一辆卡车在过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看的所有的书，生活里面所有的经验，我们要选择我们所要的放进我们自己的卡车为自己所用，而不是什么东西都看完了，书是书，我是我，两个并不相连接，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地方，那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在杀时间。那如果我们看任何书都跟自己的人生联想在一起的话，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益处。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要用一根线把它穿起来才能够为我们所用一样，您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啊，我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心理的状态，因为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心理状态创造人生，那看起来表面上的东西，因为它已经是从内心里面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嘛，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我们会说啊，他应该那样，他应该那样，但是他们的心理状态我们都不了解啊。瑞秋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好，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忘怀他？他后面有没有？
我想他也卡在一个地方，就是失去汤姆，使他的自我价值感低落到让他必须要靠酗酒来忘记的程度。
如果说以心理动力来讲的话，是他先看不起自己吗？他看不起自己，
才会发生，
所以才会发生不孕症。那因为不孕症，他认为自己是很糟糕。那因为很糟糕，所以去酗酒。那因为酗酒失去了汤姆，因为汤姆这个人，他一个基本状况就是你要很爱我，不然他没有什么自信心的人了。对啊，那这种状况他就失去了汤姆。好了，那安娜爱上了汤姆，那因为这里有个潜规则，就是英俊的男生或美丽的女生，好像都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对吗？那安娜跟他在一起，但是呢，瑞秋就跟安娜讲一个他的领悟，就是说这事情怎么来的，他还是会在你的身上做同样的事情，因为那当然是一种心理动态。他有真的爱汤姆吗？还是说因为汤姆长得比较帅，会甜言蜜语，大概是这样嘛？对啊，那事实上后来的结果也变成是这种状态嘛。好，那再来就是梅根本来是一个很好很漂亮的女生，可是就是因为有罪恶感，所以她没有办法过她应有的人生。她没有办法过她应有的人生，她到处也都是在勾引其他的男生，只要她有机会。她也不是很有接触大众的机会，她只不过是帮这个汤姆家看小孩而已嘛，就是讲当保姆而已嘛。就当
而已两个字，请问您是什么意思？
而已的意思是他没有他工作就那个工作啊，反正他的工作，他只要接触的人，他就会以自己的美丽去吸引别人，然后让自己产生价值嘛。
嗯，
就是他是用他的美丽希望得到赞美，但是他的赞美的方式就是去赢得一个男生的心，然后借此他也可以觉得可以控制到对方，然后自己有一个价值感。
可其实这也是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
他不只是无底洞，因为他心中有很强的罪恶感。那罪恶感到某个程度的话，如果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他会觉得他活着没有意思，所以他创造一个人来把他杀掉。对啊。
那所以，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任何价值嘛，他也对不起他先生啊，他觉得他对不起他先生啊，在深层里面。他知道他先生对他很好，他也知道这都是为了他做的。然后呢，他也觉得说不应该去找安娜的先生，那他也觉得，总而言之，他自己乱成一团了。
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很复杂的。
那他真正底层的问题是，我觉得我没有价值活下去。对啊。
那 赛斯谈罪恶感，说有天然的罪恶感，有人工的罪恶感，我相信一定很多朋友还是没有听过这一段，您可以再把它讲一遍吗？
自然罪恶感跟人工罪恶感，那自然罪恶感的话，按照赛斯的说法是，你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话，就不涉及自然罪恶感。那侵犯这个部分呢，又涉及到很多的东西，他提到五六点，比如说上教堂那不算是侵犯，那你用语言骂人家或者是心灵暴力这种部分的话算不算呢？那就是看每个人对他的认定，不认定是侵犯，他就是不是侵犯的。那杀人算不算？他人绝对是算，这个自然罪恶感。那他这里当然有一个补助，就是说，人如果杀过超过自己食用以外的生命的话，就叫做自然罪恶感。第一个就是你不要杀人，第二个就是不要超过你
所需要的。
那第三呢，他当然列了很多点，那这些点当中呢，其实都是涉及到侵犯，可是侵犯跟不侵犯它却只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你怎么认定它，你怎么认定它，骂人算不算侵犯，那就是看有的人你骂他他也无所谓啊，还有就是你自己是怎么认为这句话。所以自我认定反而变成是一个自然罪恶感的一个重要关键。你认为侵犯，那就是侵犯了；你认为他侵犯你，也就是侵犯了。所以这个变成是个认定问题了。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就都涉及到所谓的人工。那人工罪恶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跟那个罪恶感是没有关的。那他特别提一下，就是说性不涉及任何罪恶感。好，就是男性、女性，或者是什么外溢这些哈，它其实没有涉及罪恶感的。
他说是人工罪恶感嘛？那他现在是觉得
没有，他没有，他这个不涉及罪恶感，
就不是罪恶感，
不是罪恶感。
那在可是很多人认为是啊。那赛斯讲的自然罪恶感之外的罪恶感都是不必要的，对吗？
对对对。
他是说只有侵犯别人这一点是不要，
对，
其他的都他觉得都没有关系，其实都是我们创造来体验人生的。
最终来讲的话，其实罪恶感也就没有真的存在了，因为还是自己认定的嘛。还有你说吃超过自己能吃的范围之外就算罪恶感，对不对？那这个要怎么定义呢？比如说我现在吃了，我觉得明天可能会没有得吃，我把它腌起来，这样不行吗？对啊，这是个东西就很难定义的。好，那你说真的去浪费食物，也现在的这个科学很少浪费食物嘛？你养什么牛羊，这个东西都是养了以后，你可能就是会变成冷冻食品或其他东西，这算罪恶感吗？
啊，所以呢，其实网上的朋友们啊，如果您看了这本《列车上的女孩》，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地方的话呢，其实很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赛斯中心的电话是626-333-5608，是不是？那么，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那其实我是觉得蛮有趣的。那谈到这里呢，是不是差不多了？我们要不要来谈一下那个，有关于人怎么样能够迎向富裕？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你怎么看的话？
我就在想，什么叫做迎向富裕啊？其实，本来是因为那个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失落的幸福经典》。是1925年佛罗伦斯新写的。那这本书对很多心灵导师觉得是一本宝藏的书，因为它让人学会怎么样借由对宇宙的要求愿望中由衷的产生一种希望自己能够富裕，然后有信心的话就真的经济情况就会好起来。可是如果那是我要的，那当然就这样。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心里面说自己心里面想要经济情况好起来，可是事实上 一直好不起来，那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我个人的认为啦，哈，纯粹就我个人认为，我也不去看什么这个支付经典或者是影像互译这样的一个书籍哈。赛斯的教导跟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领悟就是说，如果你在你自己所有兴趣的那个部分尽量在施展你自己的才华，那你的创造力不断涌现，然后不断的跟你的信息场你的灵感接触，你哪有可能不互译的？因为你不断在做创造，你不断的把你的能量力量展现出来嘛。那互译是一个副产品，那现在我们反过头来讲，是把副产品当主要主食，也就是说我就是要互译。可是互译是哪个角度来看互译呢？其实你拿了1000万的人，
他不一定觉得自己，
他不觉得自己是互
译，相对的东西不是绝对的东西。对，
互译的目的是什么？互译的目的是要给你带来安全感，对吗？你为什么要需要互译？因为你没有安全感，
所以根本不需要。
对，
顺其自然。
你为什么需要互译吗？你吃的没有多少，穿的也没多少，就算任你来用，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啊，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年纪多会活多久。那如果说在任何一刻你真的把物质的这个生活当作是一种创造的结果的话，其实你创造完了你就要回家，你要那么多互益干嘛？对吗？所以你只是要维持生存，为了维持生存所以你才需要互益。可是维持生存并不需要互益啊，因为你的生存是被保证的，而且你的生存
是被恩宠的。
对，因为就算是野生的动物，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生存的法则嘛，所以你的生存是被保证的，你要的是怎么去施展你的能力跟你的才华。
嗯哼，
这个我觉得是自然会带来富裕，就是如果你跟你的信息场接触，你表现非常优异，人家画一幅图可能就是包油条用的哈，你画一幅图可能是卖1000万美金、1亿美金都有可能呢、啊。那为什么会有些人画画会变包油条，有的人画画变几千万、几万万？就是你接触到人类的心灵，好，你接触到所谓的这个信息场吗？赛斯在《灵魂永生》提到一点，好像是在15章，他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你以为的自我，哈，它其实是集体所形成的，你们知道吗？也就是说，你以为的那个自我，哈，它其实是集体，它所谓的集体，我不知道他讲的是说你的生生世世的这些自我所形成，或者是根本就是群体式所形成的。那既然你的自我是群体式所形成的话，换言之就是你只要努力的在你的才华上去表现的时候，大家都会欣赏嘛。好像说这一本书为什么大家那么欣赏，因为他谈了很多人类大家共有的内心的问题。好，那我们真正来讲的话，每个人都想说我要富有，我要怎样，但是真正来讲那个部分你要去看自己是不是因为没有安全感。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当然你不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就比较容易致富吗？因为如果你没有安全感的话，你真正的信念是我觉得我生存上有问题，我觉得我是匮乏的，那有匮乏的信念当然是创造匮乏啊。那如果说我对这些部分我根本决定放开了，那互译又不互译，不互译又怎么样吗？不是都是一样吗？那事实上的话，当蜘蛛努力的织它的网的时候，那它的副产品就是它会网到好多的好吃的苍蝇可以吃，当然苍蝇我们是不好吃了，对不对？好，那丁山呢，比如说你的才华是在声音的展现，好，然后假如说你这一方面真的表现到非常好的时候，可能人家要请你去演讲一场的话，可能要金子堆的跟房子一样高嘛。对不对？
会吧。
会啊会啊会啊。对啊，所以像你上次我们在讨论一个朋友的案子齁，他说他很有才能，他去大公司去演讲，那是不是跟对方讲说拿100块就好？我说干嘛要拿100块？就100块也不要啊，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今天的演讲真的很出色的话齁， 人家会包金包银给你，你也不要计节了啦。那如果说你今天演讲不好，你100块人家根本也不想，不会想要你。再来就是听到100块，人家就先把你看扁了嘛，是不是？你是100块的嘛，那干嘛？我们公司不拿100块的东西啊？对啊，你们家里很有钱的人是不会放一些比较很便宜的那种桌椅嘛？对啊，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看自己？好，那你尽量展现你的才华。那很难讲，你说贺金他只是在讲什么这个宇宙论什么论的，听也听不懂，对不对？但是他会怎么变成那么有钱？那些讲那些东西根本也没办法证实啊，什么宇宙论，什么时间是同时性的，这些东西
很多科学家都
黑洞什么东西
联合证明，就是说觉得他超级天才的。
对啊，那所以只要有天才他就不用怕他的收入嘛，
即使他是渐冻人症那么严重的患者，他仍然可以。
他有没有致富？有啊，他很有钱啊。对啊，那为什么他会那么有钱？他不过是研究一个最冷门的东西啊。
没错。
黑洞到底存不存在？那黑洞是什么样子？
没错。
对啊，你至少谈一谈黑斑怎么去掉，可能可能会比较有钱。
没错，
对啊，黑斑应该比黑洞要容易吧。
那我就想起我们网上有一位好朋友啊，其实我们人有一种倾向，如果我有一份工作，我在这份工作里面也能够得到温饱，我就会一直保持，很多人就会一直保持这份工作，而忘记了自己可能有其他更美更足以展现的才华，可不敢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因为这个工作岗位很安全，它可以让我全家温饱。可是其实自己的很多才华可能要离开这个工作岗位才有机会表现，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形啦，就是自己才能够为自己衡量自己应该怎么做。
要有钱或者是要创造哈，你就一定要先把内心的垃圾先丢出来嘛。
是，
也就是说我今天这样讲好了，我想写作，写作还是可以拿钱啊，一个人写作很有钱啊，出书也是版权会蛮高的嘛哈。你就一开始就随便乱写啊，你想到什么写什么，然后写到一个程度，让笔一直流一直流，流到一个程度呢，他你内心真正那个艺术的感觉
会
起来。对，
是。那像我知道网上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啊，其实他的倾听的能力非常的强，以及呢他给别人的亲和力感受非常的好，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可是就是当我们没有还没有走上这条路的时候，都有点害怕这条路会能够让我得温饱吗？那个安全感又会作祟。
你愿意做的话哈，我上次不是讲那个例子吗？那叫凯利·胡特，他5岁的时候，他跟他妈妈去街上，然后看到一个homeless 跟他要东西吃，他跟他妈妈说：“我可以买个汉堡给他吃吗？”妈妈说：“好。”再看到另外一个人说：“妈妈，我还要买汉堡。”妈妈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呢，我们好吧，这个再给你，但是没有办法了。”哈，这个小孩子流着眼泪，他就这样子吗？没有，他回家以后哈，拿个小锄头，5岁的小女孩哦，去开垦，然后去种番茄，种胡萝卜。然后呢，2-3个月后收获了两小袋的胡萝卜跟番茄，然后拿去给那没有这个 homeless 的人吃，
皆有
对皆有吃哈、然后呢，越种越多，现在他是世界名人了、他现在9岁而已啊，他养了五十一个小孩，然后自己盖了10几栋的那个流动屋，那很多人提供他钱，很多人提供他的所要的资源，好，所以我们
做的事他
你想做
他就会成功了，
你想做你一定有可以有那个时间跟那个地方可以做，你就从小的地方开始，就尽量的不要去评断他到底会不会成功，你就先做，因为你做的话那些机会会来，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力量会进来了。
您常用3个字就是由衷的，就是我们要问问自己，我最由衷的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对，由衷想做什么事情？但 像丁山你也常常讲我嘛，你说翘死，你写每个礼拜写那么多的文章哈，你应该去出书啊，对不对？弄个十篇，然后去把它整理一下，不就一本书吗？
期待您出书了，
对、啊，
其实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很期待，对不对？
对，但是我有没有我内心的问题，应该也是有嘛，所以我就是要去克服这部分。如果说我今天不要去怕书到底怎么样哈，假如说你就乱出好了。他最后的结果就会，他就会慢慢越来越多嘛，就是这样子。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是你敢不敢面对你自己的挑战？今天有困难，就是表示你有挑战的机会啊。今天有障碍，就是表示你可以去克服它嘛。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这种勇气，随随便便不管哪一方面，只要你的才华当中曾经露出来什么，或者你曾经有过什么兴趣，你觉得你方面可以做的话，哈，你就试着做做看。真的试着做做看，你可能刚开始，像我来讲的话，刚开始只会蒸蛋啦。但那个蒸蛋其实也是一个错误的偶然，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初中还是高中，然后就到健谈一个朋友的家嘛，然后他们就说啊，我们每个人都做一道菜，我不会做嘛，我就看好像蛋把它打一打这样子，就把它盖上去，我都是用自己想的啦，但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嘛。然后呢，就真的。十分钟之后，我就忍不住了，去把那个盖子掀开来，好，结果还差不多了，就把它再盖一下，就把它掀开，好了。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蒸蛋就不能够蒸很久了，大概15分钟以内一定要停止，不然它就会爆掉。好，那在10分钟、10来分钟的时候是刚刚好，所以那个是偶然的成功。
就是要把它掀起来一下。
对，偶然的成功，那偶然的成功就接收到很多的赞美，哇，这个蛋简直跟豆腐一样啊，好漂亮，好好吃啊，什么这样，怎么这么会蒸啊齁。
其实是撞彩撞到的。
其实是
运气好。
瞎猫碰到死老鼠。
死耗子。
对，就是撞到的齁。从此以后的话变成好像现在你不管你是要什么嘛。
一级厨艺大师。
对啊，你是要牛尾还是要海参还是要，比如说不管你要做什么我都会做。
都没问题。
啊、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只要做，然后累积了一些经验之后，再加上自己的一点心思，你自然而然就会创造出你自己的一片天地啦。而且那片天地不管你从哪一个 入口的话，你都会带来一大片的财富啦。Yeah.
是，那我就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好像灵性发展特别的好。那他说最近有一位就有点像什么那种通灵的人，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时代呢，慢慢走到身心灵发展会非常非常蓬勃的情况。那我就在想，我们网上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有这种天赋，或者说自己有这方面的学习，如果说能够走身心灵发展的路途的话，如果是自己真正喜欢的，诚心诚意去做，很有可能这个整个的群体是就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可是问题是，当我在，我们只能这样建议自己，当我们要建议别人的时候，那他说，那我家没有钱买米下锅的时候，谁来帮我负责啊？所以很多人其实心里面很想走这条路，可是不敢走这条路。
我常常会用煮盐食汤来鼓励别人啊，肚子饿得要命，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那但是呢
石头汤，
但是呢，我就跟大家讲说哈，各位你们有没有吃过盐食汤？啊，盐食也可以煮汤？对，有盐食汤。好，那我们来煮看看呢、啊。好，那我们来煮，啊，那就随便捡个石头洗干净嘛。那有没有锅子？有啊，这里有锅子。来来来，大家很好奇。那有水吗？有水下来。那再来，总要盐那个一点油嘛，然后一点芡汤，对不对？放下去以后。蔬菜，赶快蔬菜拿来！哦，蔬菜来，
番茄
、牛肉、
洋葱
，对，一大锅的汤，好吃的不得了。
什么东西都拿来了。
石头是不最不重要的那一个。
但是大家就说，哇，我跟你讲，我喝了那个石头汤，哇，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喝的。
我们每个人哈，真的都要记得这个石头汤。
是、
哦。就是我呢，想做什么，但是我的心是开放的。我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那如果你今天开放的话，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大家一起来做什么事情，我不怕你骗我，我也不会去骗你，大家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会很简单嘛。 对不对？我们一起合作，但是我有一个 idea， 这个 idea 很好，我们来做做看，那就被很快就成了嘛，就大家帮助大家，然后就很快就成了。有一次成功的经验之后，你就慢慢会累积第二次的成功经验，其实是并不难的。最难的是什么？要说服你去做第一次，那是最难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护士，然后每天很辛苦的在上班，然后每当我提到其实身心灵的这方面的工作吧，可以帮助很多人，有的时候你只要倾听，其实就对方就得到了医治啊，得到了一种疏解，然后生活就会改善。他就跟我讲，丁山 reality， 丁山就是意思就是说，丁山醒醒吧，面对现实吧，别那么呆，别那么天真了。所以面对这样的人怎么回答他呢？
你说佛教讲观想，什么叫观想？观想他所观想的事情就是一个 reality 啊。什么叫 reality？ 所有的想象都是 reality。
那我创造我的实相。
对，我用我的想象创造我
的
实相。都
是实相的一部分。
圣经说，神是用他的 image 创造人。他们把它讲说，神是按照他创造，没有，他是按照他的 image。我说 image 是什么？那就看啊，有人说哦 ，image 是神的那个样子叫 image。我看不是，我是认为是神按照他的观想，他的 image 在创造人。那你在画图是不是用你的 image？我们用英文啊，不要用中文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创人，没有，神按照他的 image 创造人，
他的观想。
对，那所以赛斯的说法，赛斯说所有的 reality 都是一个想法。好，就是如果你有想法，它就成一个 reality。 那你有什么 reality？ 如果说你觉得说我根本就哑哑乌的什么都不行，那可能当笨小妹，那就只有这样的 reality。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reality 说我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我活灵活的不得了，事实上丁小妹你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那对自己的信心是很重要。那信心是哪里来的呢？
信心是想法，对吧？
有人说啊，信心是就像盖房子，一块砖一块砖，你做好的一件事就是一块砖，然后一块一块的把这个信心的房子盖起来。
那这样讲好像很没什么信心呢。
所以建造信心之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现在是问题是说，先有一个你有一个信心的自己，然后创造信心的结果，还是说从外面去看看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就回来创造你的信心，是哪一种？就好像说对一个女生的话，像梅根，我到外面去尽量去引诱很多的男生，然后他们很喜欢我，然后我建立我的信心，还是我本来就很有信心，我根本不需要别人对我的我这些部分，这哪一个才是对的？所以真正信心是我本来就认为生命就是我就是会很棒的啊，我根本不需要外面的人来证明我。
那我觉得我的历程也很有趣啊，我的亲身经历真的是我这几年的亲身经历，就是说我从小是一个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的人，其实我的表现没有很差，我小时候功课很好啊，然后我参加每一年都参加很多种比赛，我得过台湾从南到北舞蹈比赛，我得过冠军，演讲比赛更是每一次都冠军等等，我得了无数的奖状，可是我对自己就是非常的没有信心。直到我进入赛斯，我听 Charles 老师的课，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天一天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我现在对自己蛮有信心，而且我的信心我自己感觉是蛮扎实的。记不记得两年前我还是说我这个人只能敲边鼓，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就是只能够帮人家拍手帮人家鼓掌的。可现在我自己也会做出一些，我在耳湾读书会当会长，也有人给我拍手，也有人给我鼓掌，也有人给我按赞，那我就觉得我这个信心越来越扎实。那这个微妙的改变到底是怎么来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就是知道在赛斯的话语里，在 Charles 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我每一次是很诚心诚意的去聆听去感受，然后去跟我的生命发生关系，我真的就不知不觉的改变了。那这个信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小口品尝出来的，
小口品尝出来的，
慢慢发现自己，其实你慢慢会建立自己的信心了，就是偷偷地去把对自己的看法翻转过来。我们以前看自己的话可能会看单独的自己，现在是你有一个 多层次的自己的这个概念，或者是多次元的概念的话，那这样的话你干嘛要没有信心？
可是我以前的没有信心啊，几年前而已，我那么多年的没有信心是莫名其妙的没有信心，可现在的信心也是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信心，可是我自己可以感觉到我现在的信心蛮，至少大部分的时候吧，是蛮扎实的。那它怎么来的？到底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哎，小口品尝来
的。你的想法改变了吗？
想法改变，信念改
变，想法改
变，
信念改变，然后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嘛？对啊。
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想法改变，所以说改变信念就能改变人生了。
是这样子，没错。那你今天要
有我有一次又做笔记，然后看您以前的笔记说，对，改变信念就能改变人生，但是如何改变信念？您提到三点，就说把自己的情感情绪先搞清楚，然后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创造自己的观想，想要的内容的观想，然后再来就是行动，一定要去做，如果不敢做就小口品尝。那从情绪想象力到行动之间，我们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们的人生就建立起来了，我们的信念就转变成我们要的形式了。
是啊，对啊，是这样子啊。嗯，
所以很有意思。我觉得如果人对自己有信心，其实很多的，像我们今天讲那个列车上的女孩，这几个人，任何一个人对自己如果是有比较扎实的信心的话，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是啊，没错啊。所以你说要怎么样有钱，你先要改变自己对有钱的信心嘛，然后对自己的信念要改变，对自己的看法要改变嘛。如果说我觉得我会很有钱，而且我迟早就会变得很棒的，这很有财富跟才华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无形中去吸引这些事件在你身上发生嘛。因为唯一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怎么样把事件发生在你身上嘛。那只有用你的信念才能够去吸引这些。
那您不是说我们的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我们创造的？
是我们创造的啊。
那怎么会是我不能控制的？应该其实都是我们
控制。如果你不加以你的思想，你不知道你的信念，你当然就没有，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控制。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办法控制，而是说你没有去了解自己的想法。
在我们觉知范围内，我们觉得不是自己创造的而已。
对对对，
其实全部都是。
所以是说，如果你要认为不是，有的时候很难证明了哈。但是呢，除非你先把它假设成它一定是这样，然后就慢慢会了解它是这样的。
我还有一个感想，就是我觉得当我看到别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而且都有他别人所不及的地方的时候，哎，我对自己的信心也比较稳定，因为我发现别人也都很棒，每一个人不同的棒法，然后我看到螺丝钉有螺丝钉的功用，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功用，一杯水有一杯水的功用的时候，当我没有当我真正尊重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就尊重了我自己。可当我看不到别人的优点的时候，我也看不到自己的优点。
是啊，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个观点问题？因为如果我今天在一件事情当中，我的焦点是放在一个好的那个方面的话，那么我就不会因为一个失落，然后觉得一切事情就毁了嘛。啊，就好像瑞秋的话，他不会说是因为一个没办法生孩子就一切都毁了，不会嘛？因为他有看到他自己有一个不错的家，那么年轻就买了房子，然后又有好的先生。对他来讲本来就是很好了，但是他的焦点移到了另外一个位置，叫做我是一个不生蛋的母鸡，很不好。
他卡在那个地方，把浇筑放在那个地方，
就放在那地方，
人生就从此走向各种悲惨。
如果你能够看大一点的局面的话，你就觉得说是啊，我有一些遗憾，可是那个遗憾是我想克服的。
而且谁没有遗憾呢？
对，都会有嘛。那就像你说的，如果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功能，那我找到我的位置啊，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我很重要，即便是个螺丝钉，那我就不会想去跟别人抢别人争。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抢钱部啦，就是说
是
对一个女生来讲的话，
每一个人都有位置。
对一个女生来讲的话，她脸要瓜子脸，然后长要长头发，皮肤白，然后各方面都好，那这个还不够，还要有学识，学识还不够，还要有好的家庭，好家庭还不够，还怎么样？总而言之，你比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很难在每一个方面你都一样完美啊，
根本不太可能。
对啊，所以会有一些缺点嘛，但是那个缺点本来就是你可以在进步的地方啊，那缺点就是你还可以在努力，或者是说你可以有一个，
对不起，我不是要提管，可是我记得你以前说过是轻松不费力的才是我们的本能特质之所在，是这样。
轻松不费力啊，但是就是说你在努力在做的时候，就看你的心境而已啊。我虽然在玩 game， 我很认真啊，可是我还是轻松的啊，就是心境的问题啊。
所以两者并不冲突。
其实两者不冲突啦，所以为什么要抽离？如果说你有次元观，你就比较容易抽离了。如果你没有次元，
我发现每当我卡在一个痛苦里面的时候呢，我只要想到次元观，我马上就松开了。就这世界是无限大的，我有无限的生命，灵魂是永生的，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如果以生命的长流来讲，我今天撞车 ，so what， 有什么关系呢？这以整个生命的长程的来看的话，这根本就是一件小事。那以生生世世灵魂永生来讲，真的没有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啊，没错啊，是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你在沙滩上堆一个沙塔，然后你就想要永远嘛？你干嘛要永远？你就是堆个沙塔好玩而已嘛。
如果一杯盐，那倒一点水进去，让它满的话，这杯水根本没有办法喝。可是你把这杯盐丢在淡水河里，你再把它拿起来喝，根本一点咸味都没有。所以都是看你的心量有多大，
所以
回气就有多大。
回过头来谈富裕了哈，比如说你在美国的话，你可能好几十万你都不觉得自己是很富裕的。
没错。
但是如果这十几万拿到中国大陆，现在大概也不太行了。然后
非洲
哈，
只剩非洲了。
你只要是不丹的哈，
希腊好了。
对，你到那个地方去的话，那就你很富有。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标准。
一个贫穷地方的人，他可能有十块钱，他觉得自己富裕的不得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随身上有十块台币的话，哈，
就很了不起。
那了不起的不得了，对不对？你们同学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有十块台币，他可以找好几个人去看电影，可以吃东西，那像英雄一样，很富有嘛，对不对？啊，现在的话，你有十块台币，你会说我好穷吗？我没有钱了，对啊。富裕来讲，基本上是一个心态啦。假如说我心态觉得我很富裕，就单单这个心态，你都觉得说我的人生是过得很富裕嘛？对啊，各方面都有好的朋友，有好的家人，各方面都很好，那这是一个心态。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富裕的心态的时候，其实你在创造财富上你也会比较简单的。所以应该是说你，我要讲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富裕的话，哈。像这本书它的意思是什么？ Open your mind， 对，就是你要迎向富裕的话，你要把你的心打开。那所以为什么财富进不来？因为你的 mind 没有打开。根据这计划的意思是这样吗？就你的 mind 没有打开，所以你没有办法迎向富裕吗？
是。
那所以
其实这个后面这个字代换成任何字都一样，打开你的心胸，迎向所有你想要迎向的东西都可以。
是啊，对啊，爱情啊，或者是美貌，或者什么任何东西都可以，没错。
然后如果有人他想的是负面的东西，他就迎向那些，所以就看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频道调对了，调到我们真正要的地方，而不是杂乱无章的。
最后连杂乱无章我都会觉得很好的话，就蛮棒的。
是是是，没有任何的限制，
就连杂乱无章我都觉得蛮好的呀。
真的是这样，杂乱无章也有杂乱无章的好处嘛。
是啊，就自然，回到自然的状态，回到自然的脉动哈。我记得台湾有一部韩剧叫什么《岩小大师》，那季的最后一幕就是他的儿子去请教他的爸爸，他本来是很恨他爸爸的，因为他爸爸是 被称为破戒真嘛，他当和尚还去找他妈妈，他妈妈是个公主哈，那生下他，所以他也被骂了半死，叫做破戒真这样。但慢慢他自己也接受了。那有一天他去请教，他要去请教他爸爸问题，那他爸爸就说：“你先等一下，你可不可以把前面的院子的那些落叶扫干净，弄干净，我再回答你问题。”那孩子就乖乖的去把落叶扫干净嘛，哦，扫干净以后，那问他爸爸问题，对不对？他爸爸没有回答他任何问题，也没有问他要问什么问题。他爸爸就说：“你扫好的。”他说：“对。”然后他爸爸呢，就把那个扫把，就把他扫好的那一堆叶子，再把它弄平，弄得乱七八糟这样子。好，然后他跟他儿子讲说：“风一吹，叶子就会乱。”意思是说，哈，有任何心乱的问题，其实你把它当作是一种自然状态就好了，接受就好了啦。要怎么扫干净？因为你扫好，不是等一下叶子就会落吗？好，那意思是说，你只要认为叶子落下来，它不是不干净就好了嘛。所以解他爸爸这个问题，应该是他爸爸叫他去扫落叶，对不对？他说他只要跟他爸爸讲说，落叶是自然的，不用扫就好了啦。
就也就是说，他做的是时时勤拂拭莫耻辱，惹尘埃的事。可他爸爸说的是，就是自然状态。那其实您讲的那个，如果就是六祖慧能跟五祖弘忍写的那两首诗，您来写会怎么写？您再说一次，我觉得很有趣。
没有啦，我是开玩笑的啦。好，我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在写这一首的话。都是
不是，我讲错了，不是五祖弘忍写，是那个慧能跟
对
跟那个神秀写的，跟他在等着谁会做六祖，也不是说等着，反正就是五祖在选人的时候，他们俩写的那两首诗了。
没关系的，因为我就是说，其实六祖的观点是说，菩提本无树嘛，啊，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他就认为说，啊，什么都没有这样子。但是如果以赛斯的观点的话，你就会这样写嘛，就是说菩提是无数，无数可是常为数。好，明镜是灰台，那明镜灰台真如台，就是真如活性，或是真的很像台嘛，你是明镜啊。然后空无万物生妙有，是啊，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它其实生妙有啊，很多的想法不断起来。好，那尘埃是不惹啦，可是尘埃不惹回尘埃又怎样吗？所以尘埃不回尘埃，就像那个严小大师的那个境界，就是你只要不认为它是脏，它是乱，它就不是脏，不是乱。就像我们在讨论那个天然罪恶感跟自然罪恶感跟人工罪恶感，其实你会发现赛斯他的观点就是，你怎么看它就是怎么啊。你骂人，假如你认为不受到侵犯，或对方也不受到侵犯，骂人不算侵犯吗？对吧？就是看法的问题而已啊。
然后我刚刚又想到您说那个，我可不可以不好？我可以呀，只有当我知道我真正接受我可以不好，我可以不优秀，我可以不出色的时候，我才真正解脱了。
对，你如果可以接受自己不优秀，自己不好，并不是说你就
就真的
不好
怎么样了，
而是你只是承认这个 reality， 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一旦安心了，你的创造力会比较容易展现的。
我就不会空转，不会被卡死在我过不去的地方。
对啊，你接受它，你觉得我可以不好，我可以做错事情，但是以这个基础，我怎么去把它做得更好？
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接受自己出发的话，其实我们生活的痛苦真的会少很多。
他若接受状态，他就不用杀人灭口嘛，对啊，啊。
哇，
好啊，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了。好，
谢谢 Charles 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